北约与亚太四国合作抗衡中共挑战，欧洲大批战机飞抵日本，展开环球军演。美国推出法轮功保护法案，叶凌话历史性进步。马克龙忠实盟友再次赢得议会议长要职。美国在世贸审查会上狠批中国掠夺。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听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7月19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在面对中共及俄乌冲突带来的全球战略挑战下，北约扩大它的防卫范畴至印太地区，而日本成为此战略扩展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为共同应对中共和朝鲜在印太地区的威胁，日本和韩国高层释放积极信号，并正在将两国的防务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北约华盛顿峰会宣言明确指出，北约将加深与日本、韩国、澳洲和新西兰四国的对话与合作，特别是在支持乌克兰、网络安全、虚假信息防范及技术发展等四个核心领域。这个宣言目标是加强共同的安全利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华盛顿峰会期间宣布，日本将于年内邀请北约伙伴国赴日举行首次虚假信息对策会议，这个标志着日本在维护国际安全方面的积极参与。专家指出，日本在北约和印太四国合作中担当着关键角色。岸田文雄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会谈中，更进一步加强了情报共享机制，并决定在欧洲和大西洋地区举办联合训练，以应对不断增加的安全威胁。针对这个问题，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陈文甲博士说，北约华盛顿峰会发表的领导人宣言，显然在美国的引领之下，显示出北约对全球安全形势的深刻认识和积极应对策略，特别是针对中共带来的全球性挑战。北约此举的核心意义在于加强跨区域合作，以应对来自不同地区的共同威胁。日本、韩国、澳洲、新西兰虽然不是在北约传统的欧洲范围内，但在亚太地区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通过这四个国家与北约的合作，可以形成一个更广泛的全球安全网络，以应对来自中共的多种挑战。陈文甲讲到，北约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立场非常明确，即反对任何形式的侵略行为，这个不单止对俄罗斯的明确回应，亦是对中共的一个警示信号。中共在台海问题上的态度和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态度有相似之处，北约支持乌克兰的决心无疑是在这里告诉中共，国际社会不会容忍任何侵略行为，无论发生在哪个地区。陈文甲表示，网络安全和技术创新是现代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在这些领域的快速发展对全球安全构成了新形态威胁。北约和亚太四国的合作可以在技术创新和网络防御上形成强大的联合力量，提供成员国的防御力量，防止来自中共的网络攻击和技术渗透。另外，陈文甲说，中共常态性利用虚假资讯来影响国际舆论和稳定内部情况。北约的反虚假资讯计划目的是提高成员国的抵御能力，共同打击虚假资讯的传播。而这个措施不单只是针对中共，亦是对全球资讯战的一种防御策略，有助于维护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安全。最后，在讲到对未来的展望时，陈文甲说，北约和日本、韩国、澳洲、新西兰的合作显示出一种新的战略联盟的架构，这个不单止对中共威胁的直接回应，亦是对全球安全形势的全面把握。而这个联盟的形成将有助于维护国际秩序，保障各国的共同安全利益。未来随着合作的加深，这个战略联盟将在全球安全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和功能。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宇明的采访报道。 中俄军演啱啱结束，欧洲三国几十架战机组成的空军编队飞抵日本，继续大规模的空中演习。同时，美国等20国环太平洋军演先至啱啱进入第二阶段，意大利唯一的航空母舰载住 F-35B 隐形战机亦开到太平洋，繁忙和频密的军演预示住对抗和冲突的风险。六月开始，由德国、法国、西班牙三国组成的空中联合演习编队展开了为期2个月的太平洋天空24大规模环球巡回。演习地点涉及全球4大洲，该联合演习编队包括48架飞机、1800多位空地勤人员，兵力相当于一个美国空军联队或一个中国航空旅。7月19日，啱啱结束北极卫士联合空演的德法西三国空军编队飞抵日本。据日本媒体报道，航空自卫队将出动 F2 和 F15 战机在北海道千岁基地和德国和西班牙空军举行联合演习，并在茨城县百里基地和法国空军举行联合演习，和德国空军的联合演习将在千岁基地举行。德国空军格哈茨去年曾亲自带队飞去日本，参与了极速太平洋行动，目的就是为了证明欧洲空军可以在一日之内抵达亚洲。这次德法西三国空中联队演习路径环绕中俄，联合亚太盟友对抗中俄意味明显。有台湾媒体认为，这个亦是西方盟国阻吓中共入侵台湾的信号之一。加拿大国际事务专家乔纳森·伯克希尔·米勒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日本和欧洲盟友的接触表明他们正在扩大他的安全网络，并寻求互补盟友来增强他区域的威慑力。除了德法日空军联演，太平洋地区同时进行其他军演。意大利航空母舰加富尔号此时正与美国滨海战斗舰编队穿越南中国海，驶往夏威夷参加20个环太平洋联合军演，目前已进入第二阶段，即将举行对40000吨级两栖登陆舰塔拉雅号的击沉演练。舆论认为这个是以中国大型两栖登陆舰和航空母舰为假想敌的针对性演练。意大利航母首次进入亚太地区引起了广泛关注。加福尔号航空母舰满载排水量为30000吨，比山东号少了一半，但它搭载了多架 F-35B 隐形战机。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防项目研究员艾利奥·卡尔卡尼奥对美国之音说，欧洲国家正在加大努力，透过更频繁、更大规模的部署，展示它对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的承诺。加福尔号虽然体积少于中国航空母舰，但战斗力并不弱，意大利航空母舰较少，但它配备了 F-35B 隐形战斗机，比中国舰载机更强大。台湾学者黄宇君认为，日本、西班牙、法国和德国主导的空军演习，以及中俄和美国同时牵头的环太平洋海军演习，凸显了亚太地区紧张的地缘政治动态。这些演习显示了战略竞争加剧、区域安全不确定性增加以及冲突风险。来自东京的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尾佐知博士分析说，合作是应对中共威胁的有效方法，如果这些国家好像日本和印度互相合作，中共就需要在多个战线上分摊军事预算对抗日本、印度等。而且这种联合演习显示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已经开始，联合演习的参演人员和环太平洋军演、太平洋战争、红旗军演等类似。中共联合演习主要与俄罗斯进行，这个意味着联合演习的参演人员显示了哪个国家属于哪个阵营，这个不是两个阵营的战争，而是阵营之间的冷战。纽约知名律师叶玲接受大纪元专访表示，法轮功学员25年的抗争将得到美国国家体系更强有力的支持，是了不起的历史性进步，但是面对中共的迫害延伸，人人都面临选择。 6月2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法案要求美国制止中共国家支持的活习法轮功学员等良心反器官的行为，并要求美国对中国境内参与和协助活习器官的人员实施制裁。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起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25年来迫害仍然没有停止，此时正是法轮功和平反迫害25周年的前夕。叶玲表示，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估计这个法案在拜登总统那里会获得通过，不会有太多波折，因为拜登亦曾经是以捍卫人权者称的一个总统。实际上，我们民运人士当中最觉悟的一批人，至少十几年前就在推动这件事。我们一直说，中共这个统治机器对法轮大法这么好的一个信仰团体进行这种惨无人道的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方式迫害，绝对带有群体灭绝、种族灭绝的这样的一种性质。所以按道理来讲，中共迫害法轮功最早的罪魁祸首江泽民去世，这种迫害应该停下来，后面的承继者根本没必要去承继这份充满血腥的政治遗产。但是这个执政党显然是执迷不悟，今日要继续迫害法轮功，所以这个做法其实非常愚蠢。现在美国和西方社会都已经纷纷觉醒，或者至少现在开始发声，开始要采取措施制裁。当这个法案纳入美国政府的法律制度运作后，他对中共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叶玲说，我注意到欧洲议会也在通过类似法案，第一个就是中共活习器官酷刑对待法轮功学员，已经成为一个举世公认的事实，走到这一步亦是不容易，这个是一个石破天惊的进步。当加拿大两位大委 Kugel 和 Mattis 出版了对活习器官学员的调查报告的时候，整个世界有很多杂音、怀疑声、批评声、谴责不绝于耳，现在这些杂音几乎是一扫而光。今日国际大形势在度变化，整个世界已经越来越清醒地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共识，这一日来到是不容易的，它终于来到了。现在可以说，美国和西方的主流政治经济的精英主流在这些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这个趋势出现了，以后就是不可逆转，所以这个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好事。叶玲强调，现在就是在这里揭露中共的罪恶，要将中共这种制造罪恶的真相告诉中国大众知。当然，人都是可以自己选择的，你可以选择逃避现实，麻醉自己，然后离开是非远一点，为了保护自己。但是亦有人敢于舍身取义，你承受这样一种迫害，为了主持正义。我们应该站出来大声疾呼的时候，如果你不站出来，或者你至少不应该和这些迫害者同流合污，去参与这种迫害的事。法国新一届国民议会星期四举行首次全会，并选举新的议长，并由上届议长布朗皮韦成功连任。被视为是总统马克龙忠实盟友的布朗皮韦在第三轮投票中获得220票支持，而主要对手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的候选人沙塞涅就得到207票支持。法国国民议会的主要职权可概括为两大方面，一个是参议院共同行使立法权，二就是法国政府行使监督。马克龙表示，众所周知，将确保尊重多方意见，代表着共和责任的多样性。法国极有势力国民联盟候选人塞巴斯蒂安舍尼谴责说，这个是台底交易的胜利。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奥利维耶库尔批评马克龙和传统右翼共和党成员达成秘密协议，以这个代价将自己的人选推上去。来自右翼联盟新人民阵线的共产党议员安德烈·沙塞涅亦批评执政党阵营的政治运作无法为渴望变革的民众带来变革。布朗皮韦在连任议长后发表讲话，他呼吁新一届国民议会议员应团结合作，找出妥协的方式。法国国民议会之后将选举产生副议长和各委员会负责人， 由于这次全体会议预计在下个月2号结束，议会随后休会，可能要等到10月初才能复会，这个意味着法国新政府在巴黎奥运会结束后亦不可能很快出炉。美国政府谴责中共当局以掠夺性的方式经营它的市场经济，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员工和企业造成了伤害，并指出中共对世界贸易体系挑起根本性的挑战，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在17号世界贸易组织举行的中国贸易政策审查会议上，美国常驻世贸组织副代表 David Bisbee 在发言中说，中国并非唯一仍在运作非市场经济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但中国和其他的不同之处在于北京以掠夺性的方式经营它的非市场经济。 Bisbee 指出，在中共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该组织成员国期望通过中美签署的中国入世双边协议能够扭转中共当局不符合国际贸易体系的政策和运作，但20几年来过去了，这些期望并未实现，而且中共显然没有改变的意愿，相反中共更加坚持它以国家为主导的非市场经济方式，这个对美国及其他国家造成了损害。中共当局以国家为导向的经济政策经常造成产能过剩和生产过剩，并向其他国家大量倾销廉价产品，这个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构成了经济学家称之为中国冲击 2.0 的威胁。 Bisbee 指出，中共此举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伤害尤其大，导致其无法发展并严重依赖中国。中共享受着全球自由市场经济的便利条件，却肆无忌惮地使用非市场政策和做法来侵蚀其他国家的利益，引起了公愤。欧盟在这次会议中提出约10项对中国贸易相关政策及措施的缺点和建议，包括指出中共当局扭曲的产业政策带来负面的外溢效应，中国经商环境越来越政治化，缺乏公平竞争环境，中共当局不应该再享有发展中国家的地位等。另外，台湾代表罗昌发提出5点批评中共当局对台湾农产品采取片面贸易限制措施等违法及不当行为，呼吁中方改善结构性问题，和台湾双边磋商解决争议。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